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1月28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人工智能深度求索被指在解读天安门惨案、新疆、台湾等敏感话题时向党看齐。澳大利亚部长呼吁非常谨慎地应对中国人工智能。特朗普称，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应该给美国行业敲响警钟。中国人工智能引发华尔街恐慌后，周二，东京科技股再次大跌。春节来临，大量中国游客涌入日本，中国与印度宣布恢复双方直航服务。特朗普与莫迪通话，要求加买武器以表公平，莫迪或在二月访美。特朗普或探求第三期任期的可能性。阿里亚纳6号首次商业飞行计划于2月26日进行。刚果金毗邻卢旺达城市格马发生战斗，17人死亡，近370人受伤。叙利亚阿萨德下台后，俄罗斯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大马士革。法新社今天1月2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深度求索 DeepSeek 的对话机器人以其稳定的性能和较低的成本震惊了投资者，但在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上，他严格遵守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路线。当被问及此事时，该机器人自己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从台湾的地位到天安门民主示威运动和新疆等问题，深度求索说他已被编成成为提供符合中国官方立场的答案。法新社说，1989年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民主示威者遭血腥镇压，在中国是一个极敏感的话题。当法新社要求这个机器人解释1989年6月4日治安部队进行致命干预的日子发生了什么时，这个机器人说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并解释说，我是一个人工智能助手，只在提供有用和无害的答案。法新社要求深度求索详细说明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深度求索最初准确地列出了人权组织详述的大量指控，从强迫劳动到大规模拘禁和灌输，但是几秒钟以后这个答案就消失了。机器人说，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目前的能力范围。机器人总结到，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然后中断了讨论。法新社说，但当话题转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时， DeepSeek 深度求索再次恳求他谈点别的。有关台湾，这款机器人断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努力，独立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有关香港2019年爆发大规模反北京动员，数百万人上街要求获得更大自治权，深度求索人工智能与官方的一致结论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行为严重扰乱了香港的社会秩序，触犯了法律。澳大利亚工业与科学部长周二表达了对中国 DeepSeek 深度求索机器智能隐私的担忧，敦促用户非常谨慎。埃德胡希克部长对 ABC 国家电视台说，在质量、消费者偏好、数据管理和隐私方面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答。他强调，对中国聊天机器人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在保护用户隐私和管理数据方面，中国公司有时与西方竞争对手有所不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一表示，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的技术应该对美国公司起到激励作用。他称，中国公司找到一种更便宜、更快捷的人工智能方法是件好事。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说，中国公司发布深度求索人工智能技术应该给我们的行业敲响警钟，我们需要全神贯注地与竞争才能取得胜利。 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引发华尔街恐慌之后，周二东京科技股再次大跌，东京证券交易所受科技股拖累，旗舰股日经指数收盘下跌 1.39%， 更广泛的Topics 指数下跌 0.04%。 作为近年来人工智能热潮的典型代表，英伟达股价在周一下跌了 17%， 市值蒸发了5930亿美元，创下公司单日亏损记录，这也拖累了美国股市。春节来临，大量的中国游客涌入日本，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中国的春节长假从1月28日开始，日本成为中国旅客海外旅游目的地首选，正有大量中国游客涌入日本。目前，日本关西机场已迎来了来自中国等地的大量游客。中国迎来农历新年春节，从28日开始放8天长假。当从中国上海飞来的航班抵达关西机场时，机场内挤满众多来日本旅游的游客。据航空公司称，从中国方面来的游客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了约50%，28日抵达的航班几乎座无虚席。22日中午，一艘可容纳5000多人乘坐的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停靠在福冈市博多区的中央码头游轮中心前，大量中国游客陆续换乘巴士前往市内观光。27日早晨，一艘载有大约1800名中国游客的游轮抵达博多港。据市政府称，春节期间按计划每天都有游轮停靠。据中国的旅行社方面表示，海外旅游目的地中，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位列前茅，此前泰国也曾是热门选项，但由于发生了中国人在当地遭绑架并被迫参与网络诈骗的案件，取消前往泰国的旅行人数明显增加。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印度外交秘书唐永胜1月26至27日访问北京后，双方宣布恢复直航航班。据中国媒体网站说，中印双方达成了共识，同意恢复两国之间的直航航班，并说双方还将为两国人员往来和互派记者提供便利。昨天印度外交部宣布，印中已原则上同意恢复两国间的直航服务。印度外交部还表示，双方同意尽早举行印中专家级机制会议，讨论恢复提供水文数据的问题和有关跨境河流的其他合作。印中同意采取适当措施，进一步促进便利人文交流。双方还决定于2025年夏季恢复冈仁波齐峰圣湖朝圣活动。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致命军事冲突后，两国关系一直紧张。特朗普与莫迪通话，要求加买武器以表公平。莫迪或在2月访美，请听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与印度总理莫迪电话交谈中表示，印度增加购买美国军事装备非常重要，如此可朝公平双边贸易关系前进。美国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2023-24年度两国贸易总额超过1180亿美元，印度的贸易顺差为320亿美元。印度也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重要 要战略伙伴。两人谈话还涉及莫迪访问白宫的计划。据了解，莫迪可能将在二月到访，使他成为特朗普就职以来首批访问华盛顿的外国元首之一。法新社提到，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在 X 平台上就与特朗普通话发帖，祝贺特朗普再次出任美国总统，称特朗普是我亲爱的朋友。只是特朗普和莫迪的私人关系并未能够给久拖未决的美印贸易协议谈判带来突破。特朗普2020年2月首访印度时就抱怨印度对美征收关税，称美国必须得到公平对待，还说莫迪是难缠的谈判对手，但对莫迪而言，掌握工业主权更为重要。另一个潜在的争议焦点是印度与其主要武器供应国俄罗斯的关系。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威胁要对购买俄制 S-400 地对空导弹的新德里实施制裁。值得注意的还有印度情报机构涉嫌在美国暗杀印度锡克教分离主义者未遂案件。事件在拜登执政后期造成负面影响，但分析预期可能不会影响特朗普政府与印度的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探求第三任的可能，他昨夜今晨说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禁止再次参加总统选举。美国宪法禁止担任总统超过两届，除非修宪。特朗普于美东时间周一晚稍晚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禁止再次参加总统。他说，我已经为下次竞选总统筹集了大量资金，我认为我自己不能用这些钱，但我不能100%的肯定，因为我不知道。阿丽亚纳航天公司周二宣布，欧洲阿丽亚纳6号火箭首次商飞任务定于2月26日进行，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欧洲最新的阿丽亚纳6号重型运载火箭已经在24年7月进行了首飞。尽管它在任务结束时未能重返大气层，但这标志着欧洲重新能够自主进入太空。阿丽亚纳6号的首次商业任务是发射一枚军事观测卫星，卫星将被送入高度为800千米的轨道。这颗观测卫星是由法国牵头、多个欧洲国家参与的联合计划中的第三颗，也是最后一颗。该计划的目的是将一组专门观测地球的卫星星系送入轨道。这个星系是用于国防和安全目的。据阿丽亚纳航天公司称，该火箭定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月26号下午4点24分从圭亚那的库鲁发射基地升空。新闻稿中引用阿丽亚纳航天公司新任执行主席的话说，通过此次发射，阿丽亚纳航天公司将成为法国国防和多个伙伴国家的运输需求提供服务，保证法国和欧洲能够自主进入太空，造福于我们所有同胞。负责管理和资助阿丽亚纳6号计划的欧洲航天局去年9月曾表示，首飞结束时出现的异常情况已经查明，正在处理中，并补充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第二次飞行任务。在首次飞行中，阿丽亚纳6号将十来颗大学微型卫星送入了轨道。法新社指出，欧洲人面临的挑战是继续与美国巨头 SpaceX 的竞争。SpaceX 每周大约发射两次可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火箭。
法新社消息，在刚果今东部与卢旺达交界城市格马，周一刚果军队与卢旺达军队结盟的 M235 武装部队爆发了战斗，造成17人死亡，近370人受伤。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定于今天周二举行会议，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会议讨论这场危机。叙利亚阿萨德下台后，俄罗斯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大马士革。当地时间1月28日，俄罗斯副外长率代表团到访大马士革，与叙利亚的新当局举行会谈。据称，给予阿萨德庇护的俄罗斯希望保留其在叙利亚的两个基地，即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港口城市 塔拉基亚附近的赫麦米姆空军基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下面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近日推出的同名 AI 聊天机器人一出世就在美国科技、股市和政治上引发震撼。据称，这款聊天机器人的语言模型的开发成本不到$6,000，使用的是英伟达相对低端的 H800 芯片，这令投资人怀疑未来是否还需要在 AI 开发上投资巨额，也质疑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究竟有没有效用。对此，华盛顿邮报登出专文解析，总部在中国杭州的 DeepSeek 是一家 AI 领域新创公司，由量化对冲基金幻方量化创办人梁文峰在2023年创立，运用 AI 演算预测市场波动。据公司表示，其 AI 软件在多个领域上能够媲美美国的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或搜寻引擎龙头谷歌的软件，但开发和运作成本相对低很多。 DeepSeek 上周发布其中一个模型 DeepSeek R1 的技术论文，指出开发过程中只用了约2000个英伟达 H800 芯片，成本和上月发布的 V3 模型差不多，大概就$5,600,000。不过这个成本指的是模型的训练成本，前置作业例如设计训练方式的成本可能会更多。H800 是英伟达因应美国出口管制而推出的中国特供版，其效能受到限制，这推翻了美国 AI 产业和政策制定者的一大假设，也就是要开发最先进的 AI 需要极先进而且昂贵的半导体。若真如此，美国政府先前对中国寄出的尖端芯片禁令杀伤力就会不如预期。与其他生成式 AI 模型一样， DeepSeek 是透过输入大量信息来建构其响应，其模型接受的最新数据是到去年七月，所以它可以回答这个时间点之前的问题。它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件，但有搜寻选项可以让用户自己去寻找最新信息和头条新闻。那会不会有资安的问题呢？和大多数 apps 一样， DeepSeek 可以收集和储存大量个资，包含使用者和 DeepSeek 机器人进行的任何对话，以及用户手机网络连接的技术信息。而中国政府可以取得这些数据，因为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有广泛的干预权。DeepSeek 似乎也依据中国的网络审查来调整响应，例如提到有关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他会建议用户聊点别的话题。至于他是如何开发成功的，这是目前最大的谜。毕竟美国对尖端芯片出口到中国实施了全面限制，就是要减缓中国 AI 领域的发展。据两家美国 AI 实验室告诉路透社，训练费用往往只占总成本的冰山一角，设计训练方式的成本通常更高。在基础建设方面，分析师估计美国大型云端公司今年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达到$2,500亿。撇开成本的问题，最令人费解的应该是 DeepSeek 究竟如何用效能相对低的 H800 训练出和 ChatGPT 并驾齐驱的 AI。ChatGPT 爆红后， AI 类股在过去两年来股价窜升新高， DeepSeek 的出现 让一些投资人怀疑，如果 AI 开发可以如此有效率，英伟达这些芯片公司是否还能够卖出大量芯片？分析师指出，市场的反应显示人们对 AI 炒作的质疑终于浮上台面。一些 AI 产业领袖则不认为高效开发出了 AI 就代表芯片不重要。另有一些分析师认为27日的抛售是市场太快恐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企业主导 AI 创新，突然冒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就受惊了。确实，美中都将 AI 视为国家优先发展项目，中国曾表明希望2030年能够成为全球 AI 领头羊，双方都对 AI 数据中心和开发投入了巨额，而美国拜登政府也出手限制对中国出口尖端芯片和半导体设备。据华盛顿邮报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可能还是有能力从其他国家买到 AI 芯片来绕过美国这些管制。不过，英伟达 H800 芯片符合美国目前的出口条件。如果 DeepSeek 确实是用 H800 训练出来的，特朗普政府可能要考虑对 AI 芯片实施更严格的管制，虽然目前不确定他是否会这么做。面对 DeepSeek 的震撼，白宫27日先是指责拜登政府让中国在 AI 领域追上美国，特朗普则表示这对美国是一道警钟，提醒了大家要更集中精力在这场竞争。但对于有一家公司找到了更快更便宜的 AI 开发方式，特朗普却说这很好，因为不用花那么多钱是一种优势，大家跟着做就可以期望得到相同的成果。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二面试的法国主要全国性报纸头版主题各有侧重，多集中于法国国内。马克龙周二走访卢浮宫，届时将宣布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博物馆建筑老化、客流量过大和水淹威胁等问题。翻新计划规模庞大，但如何融资仍有待确定。就业市场低迷，法国2024年失业率增加了 3.9%， 标志着持续多年就业改善周期的结束。建筑等行业受冲击尤为严重，经济低迷、政治不稳、公司破产增加等诸多因素导致就业受到影响。法国加大打击毒品犯罪，参议院正在讨论通过一项跨党派提案，旨在通过加强反洗钱和追缴毒品犯罪所得，遏制毒品交易泛滥。巴黎春夏高定时装周开启，首日迪奥艺术总监加西亚·寇利在罗丹博物馆花园展示68套新款，以优雅风格诠释女性梦幻之美。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费加罗报报道，周一在奥斯维辛举办的纪念活动，约50名幸存者重返这个二战纳粹大屠杀的象征之地，600万欧洲犹太人死亡，纪念活动突出受害者的声音，没有安排任何政治领导人发言。纪念仪式中，幸存者在集中营入口点燃蜡烛，展示坚持记忆与和平的力量。这些最后的证人讲述自身经历，也提醒世界警惕种族仇恨的复苏，呼吁人们抵制仇恨、阴谋论和不容忍现象。DeepSeek 会彻底改变人工智能领域吗？这家中国初创公司推出的 AI 应用，凭借高性价不仅在美国应用登顶下载榜，更震撼华尔街的科技股。周二的《费加罗报》《回声报》纷纷刊载多篇文章报道这一现象及突破。费加罗报报道说， DeepSeek 最新发布的语言模型 R1 在 AI 领域掀起风暴。 R1 在数学、编程和化学等测试中的表现可媲美 OpenAI 的最新模型 O1， 但其成本却仅为 O1 的1/30。这一突破令硅谷知名投资人马克·安德森将其称为 AI 界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系指冷战时期苏联抢先美国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令西方陷入一段恐慌焦虑时期。 与 OpenAI、谷歌等不同的是 ，DeepSync 采取代码开源模式，更利于开发者自由使用其技术。引发注意的不仅是其技术性能，更在于其极低的开发成本。R1 模型的训练费用仅为560万美元，远低于其大多数美国同行10倍。报道称 DeepSync 通过一系列聪明的工程方法实现了成本控制，例如使用在中国市场授权合法的低性能芯片，以及优化计算效率。但一些专家仍持有怀疑，虽然美国仍然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但 DeepSync 或通过第三方中介和海外数据中心等绕过部分限制，保证其研发及算力。DeepSync 的成功直接对 OpenAI、Meta 等美国科技巨头构成威胁，尤其是其高性价比策略，让 AI 领域现行的商业模式面临挑战。相比于 OpenAI 200美元的月定费， DeepSync 提供类似性能的服务却几乎免费。这一局面导致周一纳斯达克科技股普遍下跌，英伟达下跌 14%， 博通下跌 13%， 微软、谷歌和 Meta 均下跌超过 3%。据彭博社估算，科技行业市值损失可能超过10000亿美元。经济性报纸《回声报》同样分析了 DeepSync 的技术特点，报道年轻的中国科技企业家梁文峰从最初投资金融到2023年创立 DeepSync 的发展过程，指其成功背后是中国团队的强大实力，包括从顶尖高校聘请100多名博士以及其对资源的精打细算。尽管其巨大成功，但 DeepSync 也可能因其中国背景而使得一些企业和政府面对潜在的政治风险而保持谨慎。回声报写道，作为一家中国公司， DeepSync 需要确保其模型反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对于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对不起，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助手，只在提供有用且无害的答案。回声报另一篇报道介绍了法国科技界对此的反应，着迷与担忧交织。但无论如何， DeepSync 实现的突破标志着 AI 的突破。一位创业经理表示，如果其低成本开发属实，那意味着进入 AI 的障碍被打破，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他坦诚，这动摇了自己所有的确定性。与其无论如何， DeepSync 都将会成为巴黎即将召开人工智能峰会上一个很好的议题。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蔚主持的《北美来红》。
1月20号晚间，特朗普在总统就职典礼结束后表示，考虑自2月1号起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因为他们允许大量人员入境，在芬太尼方面，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滥用者。渥太华则回应称已准备好报复，并警告美国不要实施关税，否则将损害其自身经济。加拿大环球邮报资深专栏作家托尼凯勒在《如果特朗普关税无法谈判怎么办》一文中回忆了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加拿大对特朗普关税反应的5个阶段。文章说，特朗普威胁要对加拿大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加拿大的回应是拒绝、妥协、教育以及即将采取的报复。他们就是经济变革谈判5个阶段中的前4个。如果特朗普坚持从2月1号起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别无选择，只能进入第5步，也是最痛苦的一步，适应。去年11月底，加拿大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他不是认真的吧？接着是妥协，如果像特朗普要求的那样加强边境安全，一切都该会好起来吧。后来加拿大继续讨论和教育，难道美国人不明白我们是他们最大的客户吗？如果他们让我们变得更穷，我们就会减少从他们那里购买，这个论点很真实，但还不够。于是加拿大准备报复，列出了价值37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清单，并制定了1100亿美元的后续计划。为了挽救自由贸易，加拿大做了所有尝试，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特朗普及其经济顾问认为关税不是谈判工具，而是目标本身。如果真是这样，加拿大将被迫进入应对经济损失的最后阶段，适应。加拿大无法改变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唯一的选择就是适应它。保护主义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升温，接着拜登为其加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将沸腾。美国保护主义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拜登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和补贴国内制造业，加拿大跟进了，目标是阻止中国汽车进口，推动汽车制造商在北美增加投资，这是制造业回归美国大战略的一部分。现在特朗普改变了方向，从使用关税对付中国以维护自由贸易，到使用关税对付所有国家反对自由贸易。特朗普坚信自由贸易是欺骗，让美国再次伟大就要减少自由贸易。他相信关税可以创造经济奇迹，不仅振兴经济，还为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不会向本国公民征税让其他国家富裕，而是向外国征税让美国人富裕。为此我们建立了美国海外税务局，大量国外资金将涌入美国国库。如果特朗普先生真心想让全球经济脱钩，而不仅是针对中国，那么加拿大就会是靶子。始于1965年的加拿大美国汽车协定大陆供应链一体化趋势，导致加拿大工业基本上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生产链的一部分。如果特朗普坚持废除这一政策，限制自由贸易，并吸引更多制造业回归美国，加拿大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因为要说服一家跨国公司把工厂从广东迁至密执根州很难，但说服他从安大略省迁至密执根州则容易得多。未来可能会倒退回几代人之前的北美，当时美加经济体分离，美国对世界设置关税壁垒，加拿大也对美国设置关税壁垒。如果特朗普想用关税来瓦解北美经济，加拿大只能适应，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渡期，边境两边的人都会变得更穷，希望这不会发生，但有了特朗普，一切皆有可能。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人工智能深度求索被指在解读天安门、新疆、台湾等敏感话题时向胆抗旗，澳大利亚部长呼吁非常谨慎应对中国人工智能，特朗普称深度求索应该给美国行业敲响警钟。中国人工智能引发华尔街恐慌后，周二京东科技股再次大跌，春节来临，大量中国游客涌入日本。中国与印度宣布恢复双方直航服务，特朗普与莫迪通话，要求加买武器以表公平，莫迪或在二月访美，特朗普或探求第三任的可能。阿利亚纳六号首次商飞计划于2月26日进行。叙利亚阿萨德下台后，俄罗斯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大马士革，刚果经毗邻卢旺达城市戈马发生战斗，17人死亡，近370人受伤。接着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二日，宣布的第一个投资重头戏就是投资数千亿打造星际之盟，把美国建立成一个算力帝国，以此显著拉大与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然而这两天，中国一家名叫深度求索的初创企业，却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刮起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包括世界报评论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制造迷局，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的竞争中，美国公司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正以令人瞩目的姿态卷土重来，特朗普规划的美好前景受到了挑战。一家中国初创公司推出的一款对话机器人，声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与 OpenAI 的 ChatGPT 竞争， 从而动摇了美国人工智能的霸权地位，其影响立竿见影，令欧洲、亚洲和美国的人工智能相关股票暴跌。深度求索 DeepSeek 引发的轰动显而易见。本周末 DeepSeek 应用程序在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的苹果手机上下载量最高，即使是像马可·安德森这样著名的投资者、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也认为他正在见证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他指的是1957年10月苏联宣布向太空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引起的恐慌。安德森称 DeepSeek 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惊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突破之一。这家初创公司之所以在人工智能领域掀起了一场风暴，至少有几个因素。首先，由于美国禁止先进芯片出口中国， DeepSeek 居然能够使用不那么先进的芯片做成据指几乎可以与美国对手媲美的产品。尤其1月20号发布的 DeepSeek 2.1 正式版被指性能堪比 OpenAI01 正式版，用华尔街日报的一句话说，这让硅谷惊叹不已。根据一项热门排名， DeepSeek 的 AI 模型在性能方面已跃居全球前十。其次， DeepSeek 开发成本远远低于同类美国高科技公司。2024年12月底，这家小型初创公司发布了一个模型，可与该行业中最好的模型相匹敌，然而成本极低。美国的 OpenAI 在2024年花费了30亿美元来训练其各种模型，而 DeepSeek 声称自己只花了600万美元就开发出了自己的模型。就效率而言，这一壮举不禁让人质疑美国制裁的局限性，因为制裁本应阻止中国人获得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 DeepSeek 声称只花了560万美元就开发出了自己的模型，与美国巨头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面对 DeepSeek 提出的挑战，美国和日本主要科技公司的股价周一纷纷下跌，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组件和软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英伟达以及日本巨头软银，后者是美国5000亿美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开发项目星际之盟的主要投资者。由此产生的一个疑问是，美国政府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能否阻止中国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三，开源模型与 ChatGPT 等西方竞争对手一样， DeepSeek 依靠从大量文本中建立的大型语言模型来掌握自然语言的微妙之处。但与这些开发专有模型的竞争对手不同， DeepSeek 是开源的，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该应用程序的代码，从而了解其工作原理并对其进行修改。英伟达公司研究主管吉姆·范在 X 上说，一家非美国公司延续了 OpenAI 最初的使命，开放前瞻性的研究，让每个人都受益。 DeepSeek 则声称自己走在开源模型的前沿，并与世界上最先进的专有模型竞争。当然，用户发现 DeepSeek 存在的某些缺陷，它与去年12月发布的旗舰模型 V3 对涉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六四事件等敏感的政治问题避而不答。有网友提问 DeepSeek 如何总结历届中国国家主席，回答是，对不起，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思考这类问题，我擅长数学、代码、逻辑类的题目，欢迎与我交流。据指在某些情况下，该产品的回应与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一致。但旧金山 AI 硬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巴雷特·伍德赛德却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唯一的缺点是受制于中国某些不成熟的审查制度，但他称相关制约可以被移除，因为其他开发人员可以自由地修改代码。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随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
在美国一度被迫停转数小时的短视频即时通信软件 TikTok 又获得了75天的喘息机会，但仍然面对不卖就禁的压力。中美两国当前的全面战略竞争无疑令这款在美国拥有近1亿7千万用户的软件的命运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但这款在全球用户总数已超过10亿的软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地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制裁。在美国围绕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的争论之外，欧盟委员会、英国议会等机构也都下令禁止工作人员在工作手机上下载该软件。欧洲联盟去年年底更宣布启动调查，怀疑 TikTok 在11月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充当了政治干预的工具。阿尔巴尼亚则在一起校园斗殴事件之后宣布自2025年起暂停在境内使用这款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软件。委内瑞拉也在去年年底指控 TikTok 对平台上传播内容失察，宣布罚款1000亿美元。印度自2020年起就下达了禁令，尼泊尔则曾以破坏社会和谐为由在2023年11月至2024年8月间禁止使用该软件。如何理解 TikTok 引发的国家安全忧虑？它与言论自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与其他社交媒体软件相比， TikTok 有什么特别之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郑宇君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她的观察与分析。郑宇君教授，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今天的话题呢，围绕 TikTok 在美国被禁，当然这个禁令现在暂时延缓了75天。最高法院1月17日维持此前国会的禁令的时候呢，提出的理由呢，认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呢高于言论自由。但是怎么来理解对于国家安全的这种担忧呢？TikTok 在什么程度上它是构成了一种国家安全意义上的威胁呢？
这个过去20年以来，就是因为网际网络跟各种社交媒体的这个普遍呢，使得人们这个得以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进行公共的言论表达自由。但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这样子作为一个网络的公共领域的空间，这些基础建设都是来自于各个社交平台，而且这社交平台都是属于私人的公司。那这些私人的公司，它的维运它就会考量到它的商业利益哦，跟它的其他的目的，它并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够控制或者是控管。不管是 TikTok 或 Facebook 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里面虽然每个人都有表意的自由，可是你表达的意见不见得能够被公平的其他人所看到。那各个平台会用它的演算法去控管说哪些言论可以被看见。那但是呢，如果是在西方民主社会呢，这些私有平台的公司像是 Facebook 或者是 X 或者以前的 Twitter， 它仍然必须要面对像是欧盟或是美国的法律去要求，譬如说要有一定程度的揭露演算法。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作为某一种国家的介入的监督。但是 TikTok 如果说它背后的平台的所有的公司，假设今天是被一个所谓譬如说是美国的敌对国家所掌握，我们就不太能够确认说这个演算法它是不是在必要的时候会限制屏蔽某些言论的流通而干扰了这些资讯。所以我觉得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就是政府必须要考量的是说，这个平台上的言论的流通是不是可被透明、可被监管、可受法律所控制，还是说它可能会被另外其他的势力所干预。
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呢，美国方面也提出来，就是担心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会影响美国的舆论。这样的担忧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 TikTok 它的受众非常的庞大呢？
是，不止它的受众非常的庞大，而且特别是 这些受众的过去的使用习惯行为的记录都被这个平台所掌握。那今天一旦他想要刻意的散播某些讯息给特定的人士，那这个演算法因为掌握用户的这些使用资料，它是确实是可以散播特定讯息给特定的受众。那确实有可能在譬如说国家在处于一个敌对的状态，或者是灾难的危害的战争的状态的时候，会影响到讯息的发送跟限制。
美国从国会到政府到最高法院，他们对国家安全、对美国用户的资讯安全非常的重视。但是呢，在 TikTok 可能会被禁止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很多的美国的用户呢转向了小红书。这个小红书其实也是完全是中国公司开发的一个软件。TikTok 它至少还有一个海外版，有一个国内版。小红书是只有一款版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政府对于这些国家安全、对个人资讯安全的这个重视和民间用户对这些议题的关注，这之间有一个落差呢？
我觉得对民间用户来说，他比较会考量他个人的，譬如说他过去的使用习惯，或者是说他透过 TikTok 他可以产生自己的营收被看见，然后可以转换为实际的金钱的利益或者是其他方式。那这里面我觉得在短暂的时间转移到小红书，确实会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潮流，但是长时间是不是稳定，我觉得仍然有待观察。因为我们也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突然间大量涌入的美国用户，他反而会对中国的小红书的这所谓的中国墙内的言论产生一些冲击。那过去中国他用网络长城正是要屏蔽所谓的国内跟国外的舆论，突然有很多国外的用户涌进，对于中国小红书里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矛盾跟冲突，所以它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仍然在观察。那长久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状况，它如果这个平台没有在美国境内落户的话，我觉得并不会是一个对用户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体验，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短暂的现象，并不会是长久稳定的，所有的用户都无痛的转移到小红书，因为对于小红书里面很大部分的还是都是中国的用户，所以我相信过了不久，它就会有这种中国境内跟境外的小红书的版本的区隔。
中国国内的抖音和海外版的抖音彼此在何种程度上它可以相通呢？还是说完全是隔绝的？
技术上是隔绝的，但是他们后台的资讯的掌握可能是相同，但对一般用户来说是隔绝的，就是普通的用户来说，你基本上是不会看到。但是这些用户本身他们会有一种叫搬运工，他可能把一个平台东西搬到另外一个平台去。
TikTok 和其他同类的这种社交平台相比，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 TikTok 这款软件呢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短短几年间已经全世界各地都有无数的用户，但是它同时也越来越多的呢遇到很多的麻烦，其中的原因呢各种各样。最新的一例呢就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选举，他被怀疑呢就是有政治干预的这种行为，还有一些指责呢是来自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一些关怀，尤其是担心网络上的暴力啊，还有一些危险尝试的一些视频的传播。有一些协会组织提出来就是对一些青少年的自杀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一些作用。怎么来看这个社交媒体它为什么也会集中了这么多的批评呢？
TikTok 相较于其他的社群媒体，像是 Facebook 这种是以主要是以社交网络，就是所谓的朋友圈为主哦。但是 TikTok 它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以朋友圈为主，它其实基本上它是完全按照演算法，也就是用户停留的时间越久，它就会推播你越类似的内容，所以它的那个沉浸在里面或者容易上瘾的程度是会越高的。那特别对于青少年来说，如果他是不加节制的使用，他确实会一直看到重复性的内容，如果他没有办法自己有自制力去停止，这是我觉得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一个比较大的担忧。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于这些内容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抖音的 challenge 哦，他常常就是会用越来越极端的内容去鼓励，譬如说当他做一些比较极端危险的动作的影片，就会更多青少年观看，那就会某种程度会鼓励更多青少年去做这样危险的动作，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确实是蛮大，因为他重点就是 让青少年沉浸在其中而没有办法离开。特别是短影音的方式，它是缺乏你的反思性，所以青少年确实在观看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哦。那另外一个，也就是因为它的短影音，基本上你很难去区分它的里面的讯息的真假程度，特别是在 AI 介入这个影像的生成之后哦。那在那么短的时间，它其实有很多可能都是 AI 假造的影像，但是如果青少年更缺乏区辨的能力，他很容易就是误以为相信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那就会产生更多我们说的负面的效果。
回到言论自由的这个问题，支持 TikTok 的和反对 TikTok 的人的理由之一都是言论自由。TikTok 也有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是不是也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言论自由的边界的问题呢？
我觉得在所有社交媒体上，就是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这个言论自由没问题，但是平台能不能让你的意见被看见，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当它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我们当然希望说你表达你的意见，你希望被看见。但是如果说今天平台有权利透过演算法或其他各种机制，让你的表达其实没有被看见，那基本上你的言论自由是被平台所控制的，它并不保证你表达的意见就被看见。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矛盾点就在于说，言论自由表意的空间，可是却是被私人公司所掌控。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透过法律或是其他的公民团体的倡议也好，去让每一个人的言论表意可以被公平的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私有平台它在决定你的意见能不能被看见，它当然很多受限于譬如说商业利益，当你的言论被看见，可以为平台带来更多的利益。那如果说譬如说有更多人观看，或者是说他也鼓励像是你投放广告让你的言论被看见，那你没有花钱投放广告的人的言论就没有被看见，所以它会造成了一个蛮大的矛盾。比较理想化的方式是说，有没有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社交平台可以作为是一个公共在上面表意的空间出现。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些在现在一些新的那些像 Mastodon， 它是一个比较是替代性的社交平台，虽然它使用的人数相对来说是较少的，而且是分散式的，但是长久来说，这些矛盾都是奠基在说公共言论自由表意的空间，可是却都是被私人公司所掌控的关系。
TikTok 引发这么多的关注，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背后运营的这个公司的私人属性本身也不是太明确呢？
对，因为 TikTok 也有一些人认为说，它虽然表面上是私人的公司，可是可能会有中国的国家资本的介入，但这个部分因为它具有不透明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中国政府的介入 TikTok 有多深，它是不是有可能去干预这些 TikTok 平台的演算法，会让某些言论不只是你的言论表意没有被看见，甚至是会刻意的让某一些假讯息被放大投放给特定的用户，这就可能会造成说我们在讲的认知战的一个状况，就是会让一些用户看到过多的譬如说特定政府不利的假讯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郑宇君女士的采访，介绍她对围绕中国短视频即时通讯软件 TikTok 在海外引发的种种争议的观察与分析。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娃主持的科技时空。
各位听友好，2018年美国富豪马斯克将自己旗下的特斯拉跑车送入了环绕太阳运行的轨道。这个距离地球24万公里的物体，近来被天文学家误认为是一颗闯入太阳系的小行星，甚至给它命名为2018 CN41。 在进入太空近7年后， 特斯拉跑车及其坐在驾驶位置上的宇航员造型模特再次成为了新闻头条。据天文学杂志报道，1月2号美国一家研究中心一度将埃隆·马斯克在2018年送入轨道的太空物体误认为是一颗小行星，并立即将其命名为2018 CN41。 第二天，负责观察和跟踪太阳系中出现新的小行星、彗星和其他小型天体的官方机构哈佛史密斯天体网络中心下属的小行星中心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并正式确认这辆电动汽车和车上穿着白色宇航服乘客的身份。乌龙案最初是因为一位土耳其业余天文爱好者在分析小行星中心的档案时，首次发现了这颗潜在的小行星。它离地球的距离很近，只有24万公里，而月球距离地球则有38万4千公里。这一现象让中心将这颗小行星划归为近地天体，值得且有必要对其进行监测，以防止有朝一日它可能和人类居住的蓝色星球相撞。但曾将著名的斯特拉跑车收录在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管理的天际数据库里的小行星中心很快就意识到将跑车误认为小行星的错误。这款电动敞篷跑车是在2008年至2012年间生产的，它是世界首富马斯克的汽车公司设计并制造的第一辆车。马斯克也是航天制造商和太空运输公司太空探索技术 SpaceX 的创始人。2018年2月6号，作为自己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测试任务的一部分，马斯克决定将代表自己个人成就的这辆跑车送入太空。自那时起，这辆跑车就一直在地球和火星之间绕着太阳运行。在运行过程中的某些时刻，汽车和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会近距离擦肩而过。年轻的土耳其天文爱好者的失误终于让人们明白，特斯拉汽车在过去七年里似乎有些偏离了它的轨道，离地球的距离非常近。对于天体学杂志来说，这一乌龙首先象征着人类发射的太空物体和天然小行星之间被误认的风险越来越大。事实上，在大多数卫星轨道以外的深空并不受任何国际规定的约束。小行星中心已经注意到有关人造天体的报告的增加。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在给专业媒体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强调了这一随着太空活动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的挑战。他写道，最糟糕的情况是，你花费10亿美元发射一个太空探测器来研究一颗小行星，可当探测器达到观测位置时，才发现它并不是一颗小行星。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科技时空专栏节目，介绍一件科技乌龙，美国一家研究中心短暂将送入太空的斯特拉跑车误认为一颗小行星。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人工智能深度求索被指在解读天安门、新疆、台湾等敏感话题时向党看齐。澳大利亚部长呼吁非常谨慎应对中国人工智能。特朗普称深度求索应该给美国行业敲响警钟。中国人工智能引发华尔街恐慌后， 周二，东京科技股再次大跌，春节来临，大量中国游客涌入日本。中国与印度宣布恢复双方直航服务，特朗普与莫迪通话，要求加买武器以表公平，莫迪或在二月访美，特朗普或探求第三任的可能。阿丽亚纳六号首次商飞计划于20月26日进行。叙利亚阿萨德下台后，俄罗斯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大马士革。刚果金毗邻卢旺达城市戈马发生战斗，17人死亡，近370人受伤。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播音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AFI。